好的，就早，感谢主，今天好像蛮多人来到我们的晨祷。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39章，经文一开始呢就讲到约瑟下到埃及去，被卖到埃及去。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有提到最少四五次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呢，是讲约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约瑟是一个常有神同在的人，他一直说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其实刚才文醒传道有分享他说我们今天特别是新约的基督徒呢，凡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常有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生命。 Amen。 所以你跟隔壁的弟兄姐妹说，神常与你同在。所以一个人呢，常有神同在的人的生命，是不是一帆风顺啊？是不是有没有困难？不是的，对不对？从约瑟的这一个生命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他的生命会有什么经历？第一，他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这是我们第一个思想要来思想的哈，就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呢，他的生命有一个使命的，是去使人得祝福。我们先来看2-3节，这里他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第4节他说，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的主人，并且呢，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事都交给他的手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从神的话，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约瑟因为他的这个生命一直有神在他当中啊，所以呢，他做的事情呢，圣经描述说他是凡事顺利。两次，英文的圣经呢，这个凡事顺利呢，它有两个翻译第一个说 He is a successful man， 就是他是一个什么呢？成功的人士。第二呢，他说是他所做的都能够 prosper， 就是发旺。原来一个呢，常有神同在的人呢，他手里所谋的、所做的事情，都是能够得到一个成功，有好的果效。而且呢，他是发旺的呀。所以在这里呢，因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呢，因着神常与他同在嘛，所以他办事是有蒙恩宠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特别是在职场工作的，甚至来到教会在不同的平台服侍的人，如果我们呢手里要做的东西，我们要看到能够有成就、有果效、能够成功呢，我们要求一件事情，我们要神常与我们同在。等一下到最后，我会挑战大家有一个思想啊。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嘛，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我们实际生活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做的事情没有果效，我们做的事情好像没有办法发旺啊？问题在哪里？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可以有一点思想的。我们要看这个约瑟的生命呢，或许圣灵会激发我们有更深的思想。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一个常有神同在的人呢，他有能力赐福别人。所以来到第5节呢，他就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呢，赐福那以埃及人的家，凡家里的这个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呢这个耶和华的这个赐福。你看到啊，我每次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们有时候去 shopping 呢，走过一些店呢、空空的哦，但是呢等一下我们一走进去啊，有没有发现开始看一些东西就有顾客跑进来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经常，这个不是偶然的，我每次跟太太有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经历。 其实呢，我相信我们有神同在的人呢，我们真的是会吸引人哦进去赐福那个地方的呀。然后呢，这个也是在创世纪呢，12:1-3，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呢，若你呢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人必要蒙祝福。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波提法呢，他看到其实他圣经描述说，波提法的眼睛看到约瑟这个人是有神的，所以他就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他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啊，他是一个外邦人来的，为什么他可以得着这个信任，而在这个他的这个工作范围里面得到这么好的重用呢？以致呢，其实最后是谁？波提法跟他的家人都蒙福。所以弟兄姐妹呢，今天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祝福的管道，神要透过我们的生命呢带下极大的赐福呢，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这个祝福它可以是这个物质上的我们可以成为人物质上的祝福，但我觉得末后呢，人的生命更需要经历什么？神内在的祝福。很多人生命没有盼望，很多人的生命呢走到婚姻已经来到一个很困难的一个阶段，孩子面对很多的困难，因为因着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有神教导真理教导的人呢，我们自己有可能之前也是跟世人一样的，面对很多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种种的问题，但是因着信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可以靠神不断的经历神的祝福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这份的祝福可以涌流出来呢，去祝福我们的邻居，祝福我们的同事。其实现今我们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经常在公司里面听到你的同事啊来跟你埋怨啊配偶的问题啊，埋怨啊孩子的问题啊，对不对？家公家婆的问题都有的。我们是不是跟他们一样呢，陷入在不同的负面一直讲一直讲呢？还是我们呢是因为有神的那份祝福，从我们的口里我们的心里发出的是什么？鼓励、安慰、建造、给人盼望的一个信息。所以今天当我们看约瑟的这个生命呢，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这个素质的，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完全发挥这个功能，问题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呀。如果我们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中面对许多不同的困难呢，而经历神同在的那一份能力呢，跟真实的经历从我们的心里涌出的那个话语跟能力呢，是能够真的大大制服末后的这个时代的。 Amen。 所以我们真的要从这个角度呢来看，一个有神同在的人，第一，他办事是有恩宠的；第二，他是有能力赐福他人的。第二个大点，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呢，他是会面对真实的试探。当然当这个圣经来到这个第六节呢，那里就有一段当他没有跳到这个讲描述这个波提法的妻子怎么样去引诱约瑟，他用一句话说什么呢？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我看到这里呢，他说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呢，英文说他 very handsome。 我一看这句，我想到那个很多的韩国的那些明星啊都用的这样的描述的字眼啊。但是这里我今天有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原来当神与一个人同在啊，这个人是有一个吸引力的呀，他是有一个 charisma， 是会吸引人来到他面前。当然这里他吸引的一个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他就要陷入一个试探嘛，所以我们特别要知道呢，就算神与我们同在，他不能避免我们面对试探。所以从这里我们有两个思想，就是一个要被神使用成为祝福的管道的一个生命，他会面对试探。而且仇敌呢，我在礼拜天我有分享哈曼的问题，他是持续的试探神的百姓嘛。所以在这里呢，波提法的太太呢，同样的第一个思想是他持续有策略的来试探这一个约瑟。从这一个试探的过程呢，我们来看两节经文，来看这个 波提法太太试探呢约瑟的这个构成，我们可以有什么学习？在第十节他说，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就有这个刑房的问题，也不和他在一处。这里仿佛看到呢，他说什么？波提法的太太，他不是一次勾引他，他是每一天跟他泡眉眼，所以给一个血气方刚的约瑟呢，其实他很难就是能够逃离这样的一个试探。但是这里圣经跟我们说，二者呢，他试探人是天天的 ，OK， 他是天天在约瑟呢的旁边跟约瑟说话。所以我看到呢，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二者呢，今天他要试探一个基督徒，特别是爱主的、要跟随主的、要为主献上的儿女们呢，二者会经常在我们耳边说话，就是要我们掉入那个光景。他讲他天天跟约瑟说话，所以我们要呢，过去你知道，当我们还没有进入苗圃八福的时候，我们走了一段大概整三个月的时间，在讲这个什么呢？这个心思意念的战场。其实很多时候呢，一个基督徒掉进在一个试探呢，掉进在一个软弱呢，是我们没有办法胜过呢，二者天天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说话，我们不懂怎么抵挡。所以今天我们在做牧养的小组长们，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呢，很多时候为什么陷入在困难软弱里面，是因为呢负面的思想、负面的声音、惧怕的声音、担忧的声音，不断的呢在攻击我们的思想，以致要我们掉入一个试探里面呢，不能活在神的心意。所以这是第一，二者的轨迹。第二呢，他说什么？家中没有一个人呢，在第十一节他说，有一天约瑟进到屋里呢去办事。这是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呢每一天都要去办很多的事情嘛，对不对？约瑟在波提法的家呢，他每一天都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今天呢偏偏家中没有一个人在屋里。这个妇人呢就马上行动了，拉他的衣服了。所以我在这里我就看到呢，这个家中没有一个人，他就有如呢在一个光景，这个彼得前书说，他说我们的这个仇敌有如狮子遍地游行呢，在等候可以吞吃的那些神的儿女，可以随时拉着你的衣服，抓着你的把柄，就是要来陷害你。所以你看到仇敌呢，其实自古到今啊，他要使人陷入在试探呢，他是有心机的，他在等候的，然后呢时机一到的时候呢，他就下手了。所以我们就要问，其实约瑟呢在经历这些的试探里面，神知不知道？神知道的，神也允许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面对这个困难。但是更重要的呢，我们要看呢，当约瑟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是为什么能够胜过试探？这就是在这一个第九节开始的，第八节说约瑟他不愿意顺从嘛，但是呢在后面第九节他说，在这家里呢没有比我大的，并且呢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么能行这恶而得罪神的事情？我看到这个约瑟呢，其实他能够胜过神的试探，是因这两件事情。第一呢，他懂得感恩，他知道他是被卖的一个奴仆，来到波提法的家呢，因为波提法重视他，所以他很忠心的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呢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因为他敬畏神，那个是更重要的。 OK， 所以今天呢，其实二者可以有很多的试探，但是我们的心要存一颗敬畏神的心呢，而不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我们就不会掉入试探。所以要不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其实那个是一个选择。所以我看到呢，当这个约瑟在一个环境是他好像没有的太多的 支柱啊，因为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啊在一起，然后这个波提法的老婆呢又这么会调戏他，但是他的一个什么信念呢？就是他心中有一颗纯敬畏神的心，而帮助他胜过这一个试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真的不但要为我们自己，我们要为我们牧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我们要跟神求给我们一颗敬畏他的心，行神所喜悦的，神不喜悦的事情呢我们就不去做，这是我们可以跟神求，这是呢按神的心意去求也必定会得着的一个礼物来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呢。所以第二呢，一个神与他同在的人呢，他会面对正式的试探，而这试探呢是不会停止的，他会持续到我们见主那一天。第二呢，要胜过这个试探，就是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然后最后呢，第三个大点呢，就是一个有神与他同在的人呢，他是会经历煎熬的季节。这里就来到后面那一大段19到23节呢，我们看到约瑟，因为他陷入了这个问题嘛，他其实也没有犯错，他逃出来，结果呢，波提法的太太就跟众人说，也跟老公说，结果这个波提法呢就把他送到监狱去了。所以一个人被丢到监牢去，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机。但是在这个面对监牢的季节，我们可以从约瑟的生命看到什么呢？我们先来看19节，他说约瑟的主人听见他的妻子呢对他所说的话呢，然后就把他丢进那个监牢，因为他很生气嘛，然后把约翰呢下在监狱里。21节他说什么？但耶和华与他同在。这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其实当一个人在一个煎熬的季节，或者在一个顺境的季节，神仍然与我们同在， Amen。 所以呢，当这个约瑟呢知道神与他同在呢，神的话语应许他什么，神就向他施恩。所以这里我看到，其实弟兄姐妹，我们要看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被一个问题困在好像一个监牢里面，在这一个困境里面呢，神的恩仍然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人呀，神的恩典就算我们有软弱啊，神的恩典也还不离开我们的，神等我们回转啊。但是呢，更重要的呢，我觉得神今天用约瑟被囚在这个监牢里面呢，当然我们就看到呢，他好像进到里面呢就被神使用嘛，对不对呀？就是他被神使用，他在里面也开始在那边管理一切的事情。到底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有什么思想呢？原来神呢把约瑟带进到监牢里面，要他去管理那些被囚的这个监牢的人呢，是让约瑟有一个机会能够接触这些被囚困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从教会的历史呢，其实有很多人，就像保罗跟希拉嘛，被囚在监牢里的时候，他们是在那边敬拜赞美神，在那边跟人家传福音。我记得牧师有一次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发现自己在没有信主之前好像犯了什么罪啊，结果他就自己去自首，就被送去监狱里面，就到监狱里面呢不断的传福音，出来了呢圣灵在光照他，又再去自己认罪啊，又再被送进监狱里面，又去里面服侍。所以我思想呢，其实约瑟这个被囚在监牢里的时候，就像每一个有神同在的人，我们个人也会在我们人生的季节里面被囚在一个监牢里面。我们在一个困难里面，我们很辛苦，但是在当中呢，我们要经历蒙神的恩，以致我们在当中我们得力，我们自己得释放，我们在家里呢的人也得释放。好像我想到我自己在这十多年信主过后呢，起起落落，很多时候我也陷入在好像一个被囚的光景里面。但是在囚的光景里面，很多时候是什么问题呢？我跟妻子的问题，我跟孩子的问题。但是在那个被囚被很辛苦的困在一个很辛苦的光景里面，我选择来到神面前来蒙神的恩典，以致神给我一些思想，一些话语，一些策略，我能够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妻子来去分享。 然后呢，在这个经历里面呢，我自己得释放，他们也得释放，结果我们的这个关系呢，就慢慢的被建立起来。当我有这个经历之后呢，我也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经历来到教会，去到小组，去服侍呢不同群体的人，以致呢他们可以真实明白，虽然人生有很多被囚的季节，困难的季节，但是呢一个有神有圣灵与他同在的人，他是能够有这一番的经历的。好，在这里我就做一个总结。今天呢整篇信息讲到有神同在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都要相信我们都是有神同在的人。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呢，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圈子带着这个使命去成为另外一个人的祝福。要因为身边我们的环境公众环境太多人需要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要把神的爱神的盼望传递给人。第二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神的人，我们是会面对试探，而这试探是到见主那一天，所以我们要胜过呢，我们只要每一天跟神说，神你让我分别为圣，有时间来默想你的话语，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不用我的血气，我要用你的真理的原则呢去回应每一个困难，以致我可以胜过一个试探。然后最后呢，在每一个煎熬的季节里面，我们要在里面呢更加是蒙神的恩，经历神的恩典呢，以致我们能够在当中学习美好的功课。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问，刚才我一开始我说为什么我们都是有圣灵的人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是在实际生活上我们却没有好像能够看到生命好像不是每次可以活出这样的果效呢？我觉得今天当我们教会呢一直在讲两件事情，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呀。所以一个人呢要怎么样能够活出神常与他同在的这一个生命，他要从他的读经生活，他的祷告生活里面呢去明白跟经历神，跟明白神的心意，以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出这个月色的生命，以致影响这幕后的时代。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Okay. 好，弟兄姐妹早安。而且今天本来犹大传道做大总，我是预备我今天可以不用上来了，但是我一路在看的时候，我今天我可以睡得比较迟，那么也来到这边我在看，因为这段经文熟悉了，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一路在写，就也一路在回应刚刚犹大传道所发出的问题提问，说到一个灾难的一个季节或者艰难的一个季节，就是一个被囚的一个季节。其实我就在思想什么时候是被囚的季节。对约瑟来说被囚的季节是因为他下到监牢里头，可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什么是被囚的季节？当我们觉得我们很不自由，当我们觉得婚姻有困难，当我们觉得儿女不听话，当我们觉得事情不顺利，当我们觉得有很多很多人生的这种的起伏的状态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的顺利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苦难的季节，这就是一个灾难的一个季节。可是对约瑟来说，你想什么时候是他的灾难的季节？如果你从这一章来看，他在富家的时候是最得宠的那个孩子，那么他是被宠的，他是被保护的，可是当他面对被哥哥出卖的时候，其实这是他灾难的开始。因为家人出卖他，几乎要杀了他，后来虽然保住了性命，可是他却被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被卖到一个遥远的埃及，而且是将来会是如何，被人家卖去做什么呢？如果以他的外貌他的俊俏，会不会被卖去出卖肉体呢？因为真的很难讲他的人生会是什么，不知道。那最后是被卖到一个人的家里头去做下人，去做佣人，去做一个可能是打杂的。那这个是他的人生。那而且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满试探的一个地方，因为女主人要诱惑他。那不但是如此，我们也看见他的主人是一个可以说是不负责任，或者说不太理事，也不太管事。 那不太管是从一个角度啊，你很自由，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要做什么，你也不知道，因为你要怎么做，因为你的主人几乎也不管你。那很显然，在他被出卖而被诬告的这件事情上，他的主人真的也一概不理，也没有去追查，没有去查究到底是怎么样子而被下到监里。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什么是约瑟灾难的时刻，几乎都是，每一个阶段都是，每一个阶段都是困难。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碰到一点不顺利，碰到一点人家诬赖你，碰到一些人家出卖你碰到一些事情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顺利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是灾难的季节。但是今天这一章给我们看到是心中有神的积极人生，心中有神就成为了他积极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所以当这里圣经说第二节就说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句话说起来好像是你看，要风就得风要雨就得雨，要做什么什么就顺的路就平安的事情是如想象的，百事顺利给我们的感觉应该是这个样子，做什么都很顺利。但是如果你事实把这个事件摊开来放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被家人出卖是顺利吗？被卖到埃及是顺利吗？被当作下人是顺利吗？其实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可以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百事顺利原来是他的思想首先得胜了。他的思想得胜在于因为我有神。那当他怎么做事情，其实是他的决定。什么叫百事顺利？主人交代了你被卖到一个地方做佣人。那你想象他做佣人他可以做怎么样的一个佣人呢？他可以做一个就是主人我要做什么，主人看一看那边很肮脏，你去打扫吧。好，那我去打扫。那做完了之后那又怎么样呢？他可能就等，那主人我要做什么，主人OK 那边很乱，你收拾一下OK 那又去做。那做完了那又怎么样呢？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相信主人不会叫他做，因为这个以埃及的这样的一个高官，他家应该有很多佣人，那为什么需要等你？为什么要来替你想你要做什么呢？那你会看到他之所以百事顺利，他的行动是什么？他就去做，做完了这个，这边很乱我也去做。做完了之后，看看还有什么。你可以想象他做到一个地步，那个主人平时要管这个要管那个，主人都不用管了。到某一个角度，主人只知道一样事情，是吧？圣经的形容很好玩，就他主人只知道吃饭除了吃饭以外第六节，除了吃饭以外好像他其他的都不用管了，都不用理的。那这是什么？百事顺利不是说他都可以不用做事的他不必做事一切就都很好的，不是的。这个百事顺利是他没有吩咐的他都去想，他都去做。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积极，举一反三，都替主人做到一个连主人都没想的他都替他想了，所以到一个地步主人都不用做了。所以你看到一个积极的人生是因为他知道有神，那这个是他的工作的态度，他的积极的思想带来他有积极的工作。不但如此，他也有积极的政治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何以见得呢？因为百事顺利不是说那你就没有遇到灾难，没有遇到苦难，不是，就试探就来了。而且来试探他的是他的女主人，那这个诱惑真的是何等的大所以刚才也已经看了，说到这个试探不是一次一次你说我可以得胜，是天天来，不断的来，而且是主人都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所以从一个角度，你即使要得到一点好处你的主人其实也不知道，再加上有你的老板娘背后为你撑腰 啊，那你就是等于是锦上添花了，你什么都啊都对了，都好了。那其实你会看到，他因为积极的人生是他有心中有神。那因为这个心中有神，他不只是工作上他积极把事情做到100分，可能是做到200分，因为主人没有交代的大概他都做，所以到一个地步主人都不用交代了。然后再接下来就看到他的生命里头的一种纯全正直，他知道这是不对的，所以他就不应该做，不做。所以不做当中提出了他就是第十节的，他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他不和他在一处。你会看到他的那种的非常积极的在神的同在里头去对抗不对的事情，也不让自己面对试探，甚至是连机会都不给。就是如果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有机会，你一时忍得了，可是时间一长了你还可以忍得了吗？所以他就选择就这样的逃离。所以就看到说最终就是连下到监狱，在监狱里头也都是最积极的一个囚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思想上的积极，不是环境对了，事情好了，东西顺了，不是，完全都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可是当你的思想是对的时候，做奴仆，做一个最好的奴仆，做佣人，做一个最好的佣人，做管家，做一个最好的管家，做囚犯也做一个最好的囚犯，就是结果在所有的事情上你会发现，原来神给我们不同的环境，就是给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去学会经历它。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美好的积极的人生。所以从约瑟的生命真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我们不需要求约瑟的这种的遭遇哦，才来经历这种转化。约瑟的遭遇，我想如果是我们碰到家人出卖，你可以想象天都塌下来了，我所爱的家人要杀我，虽然没有杀成功，最后是把我卖掉，哇，你可以想象这个仇恨已经足够叫我们倒下来，或者足够叫我们痛恨一辈子，叫我们从此啊仇恨我们的家人，那怎么再去面对我们的工作，怎么样去面对人生呢？所以我们不需要面对那么大的考验啊，我们只要面对我们现在还可以接受得来的，可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是约瑟的这种的积极的啊，有神，神与约瑟同在，神不也与我们同在吗？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思想里面来求主帮助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未来会不一样，我们人生会不一样啊！约瑟这么困难，他都可以因为有神而不一样，我们还不至于那么困难，所以我们可以必然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